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又到了播出的时间了，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吴爽。19世纪30年代，江苏淮安清江浦的仁慈医院里，有他无数次穿梭的脚步，也有他一生祷告的余音。他的使命不在远方，而是在病床边，在病人的灵魂深处。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的女儿路德亲身经历了可怕的异端信仰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伤害，对父亲从小告诉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是深深信靠。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48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让路德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异端信仰可以让父母做出如此的行为，这与仁慈的中国基督徒有着天壤之别。自己的孩子死去的时候，任何父母都会感到痛苦，将孩子丢给野狗吃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他们看到一个父亲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背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在远处望着他，他越过城外的壕沟，走到远处的墓地，将孩子放下，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头走了。那天下午，我们从学校回来的路上，看到野狗正在吞吃那孩子的身体，一只狗叼着孩子的头，另一只叼着孩子的身体，向不同的方向撕扯。我们愤怒地向野狗大叫。这是我儿时脑海中不能磨灭的记忆，让我深刻理解了圣经的话，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我还记得有一次，一群中国人有说有笑地将一只疯狗活活打死，这和我所体验的基督徒的仁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师傅多年来一直是仁慈医院的木工工头，他为人可靠，彬彬有礼，做事考虑周全。他不仅是一个木工，而且还有能力做建筑承包商。当时他正在指挥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一队工人为莫斯利一家盖房子，房子是弗吉尼亚设计的。钟爱华利用业余时间监督工作进展，这也是他的一项休闲爱好。习师傅曾经给钟爱华做过家具，钟爱华说，他一直都对我们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对我们来说，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他来过医院的礼拜堂，理解布道的内容，但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儒家特有的礼貌拒绝了委身于基督的建议。他会烧香拜佛，会为了家庭兴旺接灶王爷，也会按他们的规矩祭祖， 任何亲戚去世，他都会依照风俗烧香，烧纸钱和纸质的家具，以此来确保逝者来世富足。1932年的一天，他在诊所附近一边工作，一边和路过的钟医生闲聊。大夫，您知道吗？不久前我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被狗咬了手。是疯狗吗？不是，是邻居的一只狗。我拍它的时候，它咬了我。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些防狂犬病的治疗。
用不着，大夫，那狗不是疯狗，我知道。
钟爱华没有继续劝说，因为他知道习师傅完全了解狂犬病的严重后果。像当时所有中国人一样，习师傅亲眼见过被狗咬而死去的大人和孩子。两周之后的星期一的早晨，钟爱华像往常一样下楼准备出门，发现习师傅站在自己家门口。
大夫，我咽不下去了，我咽不下去了。
钟爱华立刻明白他已经患上了狂犬病，如果这诊断没错的话，习师傅将在未来24小时内痛苦地死去，而他自己也明白这一切。钟爱华将他送到隔离病房，进行了一些化验。到10点时，症状已经非常明显。钟爱华温柔而坦率地告诉这位木匠，他将不久于人世。早上，钟爱华忙着做其他手术的时候，习师傅的儿子陪伴着父亲。很多朋友闻讯赶来，有一些已经在对他进行临终前的劝慰。钟爱华午饭后立刻赶到病房，他的儿子退到了门边，坐在他的床边。钟爱华说：习师傅，你也明白你已经染上了狂犬病，你现在已经处在死亡的边缘。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听福音，但从来没有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在习师傅听钟爱华说话的时候，所有他曾经礼貌拒绝的东西忽然间击中了他的心。就像钟爱华3天之后记录的说，他从来没有公开表明过信仰，但那个时候他这样做了。在他自己的坚决要求下，他跪下祷告，清楚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他起来以后向儿子说：儿啊，我已经接受基督做救主，我要你也接受他。在我死之后，不要烧香烧纸钱，也不要任何旧规矩，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习师傅的行为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他是真心悔改。如果仅仅是为了最后讨自己的医生朋友喜欢，他完全可以忽略葬礼的安排。要儿子取消所有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是他信心和勇气的见证。他将自己一生所深信的东西彻底地推翻了。妻子赶来，习师傅又将关于葬礼的嘱咐告诉他。之后，他让儿子叫了一辆黄包车，他想在家里告别这个世界。钟爱华警戒他要小心，疾病发作的时候不要咬其他人，以免感染别人。他答应下来说：我想到你家和钟太太告个别。晚饭后，钟爱华又去见他。习师傅的家在十里街中间，是一个大院子，当时院子里已经聚满了街坊四邻。他在疾病发作的间歇告诉大家他已经是个基督徒，劝告大家也接受基督。第二天早晨6点钟，钟爱华又来到他家。家人和邻居告诉钟爱华，习师傅整晚都在发病间歇祷告布道。钟爱华看到他时已经非常虚弱，但是直到最后他还是依然温柔体贴，彬彬有礼，而且充满感恩的心。他说他还没有盖完新房子，感到很遗憾。我问他谁可以继续他的工作，他说可以转交给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之前也是木匠，而且在帮助他干活。早上7点，习师傅离开了人世。他的家人虽然还没有一个是信徒，但他们按照习师傅的遗嘱操办了基督徒式的葬礼。钟爱华在哭岭写给护士长李如兰的信中说： 我们对习师傅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仅是想写点什么。他的死是如此的突然，但我们非常感恩，也非常欣慰地看到他清楚地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家人都还好，明天早上会下葬。
傻傻地望着落叶的情怀，谁能改变思念的尘埃？用心聆听着风儿的细语，无人能替代深藏的情爱。几次的坎坷和几度的挣扎，有谁能懂
仁慈医院有一位习师傅，他归到主名的经历让人感叹主的奇妙。在清江浦，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是人何知否？